各位里里巴帮的等待听众朋友大家好，咱今晚所收听是咱的故乡，咱的岛，我是哆瑞咪。听众朋友，若对咱的网络电台，也是讲对咱的故乡、咱的岛的节目，有啥物要提供的意见吼，要指教的，拢真欢迎来下批给咱。下批的地址是 TDA 小老鼠里里巴点 NET 点 TW。TDA 小老鼠里里巴点 NET 点 TW。那最近啊，有一则新闻吼，这是伫大纪元所刊出来，伫12月25日呢。应该就是圣诞节的天啦，哈！这前苏联独裁者斯大林将被作为头号被告，在这个灭绝乌克兰人的大饥荒这个案件里面接受审判，不只是斯大林这个人呀，其他的被告还有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基等等的前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那乌克兰伊本身对这大饥荒的调查取证工作已经结束了。那据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有报道讲，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长纳利瓦伊前科哈，伫这乌克兰的电视电管有讲，安全局已经完成对乌克兰大饥荒这个案件的调查出警的工作，所有文件已经拢交去乌克兰检察院了。那乌克兰大饥荒是伫当时咧，伫1932年到1933年哈，一年的时间啊，伊讲这个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规个民族拢要改十遍的这个行为。那前苏联共产党独裁者斯大林的组织啊，策划了大饥荒，并亲自参与了这个犯罪行为。所以斯大林呢，将被作为第一号的被告哈，头号被告在这案件里面接受审判，啊，佮有其他当时的苏联共产党的这些领导人，那伊咪乌克兰咪对斯大林定定这些人的审判哈，要做像讲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纽伦堡国际法庭审判德国纳粹战犯迄款呢。新盘他也透露说他有收集到关于大饥荒的资料证据资料，包括斯大林的亲笔签字跟秘密命令啊，这都可以证明斯大林犯下罪行，他收集的证据资料多达了320册，里面包括了大量的解密档案。不过国家安全局的局长纳利瓦伊呢，伊嘛有强调讲，证据的资料无伫这个数量的寡济，而是呢质更重要哈，这个质量更重要，那是非常强有力的证据啦。那国家安全局呢，因对今年的5月就开始经历这大饥荒这个取证调查工作，这个期间伊嘛问吼2000多名证人，收集3000多份的文件，搁找到850多位大饥荒中大规模埋葬人的地点。唔过，这档案馆的馆长呢，维亚特罗维奇讲，伫这出警调查中间，俄罗斯是拒绝合作的。伊讲伫这大饥荒取证当中呢，现阶段的乌克兰无得到任何俄罗斯的帮助，这非常的让人遗憾哈。无论是乌克兰人还是俄罗斯人，应该拢要共同来谴责共产党专制政权的犯罪行为，因为这两个民族拢同款遭受着专制政权的迫害，程度拢同款。所以呢，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政治问题，俄罗斯国内粉饰斯大林的趋势，跟俄国领导阶层对某一些历史问题的看法，有可能影响到俄罗斯跟乌克兰之间的合作。乌克兰的历史学家呢，跟基辅纪念碑组织领导人呢，伊嘛分析讲，审判斯大林的重要的意义，讲为什么审判对乌克兰社会有重要的意义呢？因为乌克兰的社会需要凝聚力。如果研究苏联时间的乌克兰历史，就知道乌克兰总共发生3遍的 代基因，再加上斯大林的大清洗政治恐怖，差不多呢每一个乌克兰的家庭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到过去那个共产党啊，苏联共产党专制政权的迫害，所以对斯大林顶顶的人的心盘会当把乌克兰人团结在一起。所以那个乌克兰的大饥荒从1932年到1933年这个大饥荒非常的严重，它好像是那个大西人的这个所在，这是集体埋死人哦，就是说一个坑在很多很多西人，这都800多位了，所以说乌克兰死的人没有给基础。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大饥荒，它是什么样的政策造成的，我们就要来看是不是只有天灾还是包括人祸。那这个我们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那1932年到1933年这个期间，就是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这个时间发生的。那当时呢发生饥荒的不是只说今天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所在，还有其他牵涉的很多的范围，那乌克兰呢死的人非常的多，当然它有自然的因素，不过上最主要是人为的因素。在乌克兰呢，他认为说这次的饥荒是故意制造的，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的行动。那他没有正确官方统计数字，就像我们的228同样还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公认的一个数字，那所以用估算的进行估算，具体人是在250万到480万之间，那也有说到1000万的。那这个饥荒除了是饥饿死亡之外呢，还有包括缺乏营养，然后抵抗力下降之后导致的疾病感染，这也是主要的死因。营养不良，抵抗力不够，然后得到病，然后导致染上主要的是斑疹伤寒那个伤寒这款的病，这款的死因在这大都市城市占主要的死亡元素。啊，这个大饥荒当中的死亡人口81.3%是乌克兰人，也有说91%啦，那还有4.5% 是俄罗斯，那 1.4% 是犹太人，1.1% 是波兰人，所以说它牵涉的范围呢，我说过不只是乌克兰这边而已，但是以这个乌克兰为主，其他也有白俄罗斯、匈牙利、伏尔加德意志人跟克里米亚鞑靼人。这边呢在这共产的通敌之下呢，都经历过相当悲惨的岁月，让人无所适从的一款荒谬的年代。那想说除了自然的原因，像说干旱这种原因之外呢，最主要的就是人为的因素。怎么说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斯大林以推行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这款进行之下发生的集体化农场。那时候他在推动这个集体化的期间，大量的苏联共党人员都被派去农村，那动员这些农户呢加入集体农庄。那他们在乌克兰呢当着消极的跟积极的抵抗，结果呢煞变成这被认定为富农阶级的乌克兰人呢被集体的逮捕跟流放。啊，什么叫做富农，就是说那种种田的技术很好，啊，农业经验很多，而且就是说农业达人啊，就让他们规划这富农。那红规划这富农的下场是什么，就是全家流放到西伯利亚跟中亚这些所在。西伯利亚根本都无法度种植嘛，咱一直也知道说有那种永冻土，永冻土到春天夏天的时候就是表层会稍微解冻，然后变得转到狗埋，然 那底下呢，在浅浅的一层之下呢，还是一样结冰的，结冰的你根本都无法到进走，根本都挖不行，这款的冻土是完全没办法耕种的。那这种有农业技术的经验呢，在农业达人呢，都拢去用流放去啊，变作讲因无法到继续伫因乌克兰那边生产，啊，他也没办法在西伯利亚生产，所以呢，就变作好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加生产率下降，结果没有被归为富农的这些农户呢，也很怕说被划成富农，所以就不愿意工作，不可以太高啦，不可以太欠卡啦，太欠卡吼，就爱用流放啦，所以大家都不敢尽责啦。那直接的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开始粮食开始产量暴跌，本来他的预计是说那年哦，会当收成9000万吨的粮食，结果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而已，减差不多3000万吨、3000-4000万吨的粮草。那当然，政府征收的也就量下跌。那么，整个政府粮食也不够啊。那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所以你敢知影讲，因安怎做呢？这个苏联最高的苏维埃颁布了一个新的法令，哈，凡是窃盗集体农庄的财物者，会当判处死刑。那这一道法令，哈，从根本上的禁止农民把任何的农产品呢据为己有，家己行善，唔过家己袂使得到。这是他们的集体农庄，所有种出来的东西都要缴归国库的，对吧？那缴归国库，你国家如果说还要发放粮食下来给人民，这人民还不至于饿死嘛，哈？那问题的不是这样，所以呢，还是有人因为忍不住饥饿呢，还是想要偷偷的藏一点农产品，所以呢，在1933年的1月呢，差不多7.9万的农民根据该项罪名吼，去予抓起来。啊，其中呢有4880个人吼判死刑。那其实呢，在一本书叫做《帝国》的这本册里面，伊毛写着乌克兰的大饥荒这件代志吼。那他是一个波兰的记者，以国宝级的记者，伊呢底下。苏维埃联邦的界外国土来宾哈，游走的时间呢，去跟当地人民做一些私下的访问啦，或者是观察啦。那用他的犀利的，不是犀利的，用他独特的那种观察力、感知力哈，有下。那下一集呢，各个台盖小这类卡普钦斯基笔下的乌克兰大饥荒真的是非常的凄惨哈！一共寻迹无人呢，这警察还是公开监督人员呢，直接站在高塔上面，农场的高塔上面哈，就要快点人影，钱都给断落去安尼。哦，这根本都没经过判决啊，直接就格杀了。那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粮食之后呢，第1932年的12月一个另外颁布一项秘密的命令，一个在传播乌克兰所有的生产资料呢都收归公有，生产的相关物品通通收归公有啦，像说农具啊、牲畜啊、种子啊，都变成公家的，禁止任何粮食甲制成品运入乌克兰的农村。粮食不行，那你说粮食制造出来的这种成品呢，食物呢也不行哈，都没在文杰比乌克兰农村，并在乌克兰全面的禁止商品跟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所以嘛，无其他国家的牛草会当文杰比乌克兰啊，所以。这些集完了后，各有向这个乌克兰农村派出收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 口粮跟种子粮啊，这真正做几餐嘛？农村里面你要种植，你当然爱老经济，才能够到下一年的播种。那一禁止农民收成取得他们自己耕种出来的东西之外呢，他还禁止收外靠的粮食运进来，不只是粮食，或者还有包括他的制成品运进乌克兰的农村啊，这不打紧，一砍人那种家里本来就有储存的粮食也要给人挖出来，任何的粮食都给挖出来，还包括隔年要种植的这款的经济也给提了了，这不闹饥荒闹可怜，根本就没东西通好种，他连要种的东西都没有啊，要怎么生产？这种不就是被调岗被还死的吗？他不能生产了，然后外地的粮食也不能进来，那之前只要所有的有长出东西的作物都必须要运到外面去。不怪说乌克兰的指控这个是种族灭绝，那这款是种惩罚性的措施啊。不几个月了啊，1933年的春天，你看1932年12月这个禁止粮食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然后隔年的春天年初哈，乌克兰就开始发生非常严重的饥荒现象，然后苏共呢和乌克兰政治局加个发一些补给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同时呢对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又完不停止哦，所以说这很狠的啦，真的有够狠的，他进行是系列这些动作绝对会造成饥荒嘛，然后他再来做一些补救，补救说把这些粮食运去乌克兰32万吨，可是他已经在闹饥荒了，你又同时还把乌克兰的食物呢粮食呢叫上个运这边外，运出去外靠，啊，这是存绑要让人死的，干不是？那当年的春天，在俄罗斯的西部跟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呢，又出现了干旱，加重这个饥荒的程度。那人呐，无物件通食，伊是不是得去找物件？这个灾民当然是向外寻找粮食，这个他又禁止灾民向外流动，所以乌克兰跟顿河流域加跟外界交通拢拢去予切断了，要去遐旅行嘛袂使，他里面的人不能出去，外面的人嘛袂使入去，那没有经过任何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居民都变作阶级敌人，然后去用逮捕、哦、你必须要经过允许你才可以离开哦。你已经饿得半死，你要找食物了，还要经过他们的允许才能够离开那个地方，那不呢不温准呢，你就是阶级敌人，你就要抓起来。那在一介旧的档案照片里面呢，真的是路有冻死骨、哦、and all好几具的尸体哈，拢都伫个路边接连的，要看迄个情况有偌凄惨。无一个囡仔是不碰碰高追高追的啊，大家拢是变阿滚，有的呢还变成个大肚腩哈，尽管是变阿滚啊，下骹巴都碰个，迄个是缺乏蛋白质的症状。然后伊迄土地呢是乌一块一块哈，丢下这些尸体。躲避到处都有尸体，然后雪地里面有尸体，你看真的是饥寒交迫，他们是在很冷的地方啊。像我们现在寒流来的时候，我们感觉已经很寒了、啊、在那是落雪的地方，这么寒、啊、一个肚子又挤到滚，已经摇很久很久了，那真的根本没有办法去抵挡这个寒冷嘛。那贫穷当然是共通的现象，是说在那段时间的人真的是、哦、每一天每一秒钟都是痛苦，也有那种大人带孩子，结果大人呢摇死在路边， 边坐的囡仔，也唔知要安怎哈，茫茫然呐、啊。伊母亲已经倒在路边死亡了，他就坐在死去的母亲的身边。那这款惨绝人寰的凄惨的状况呢，所以伫这乌克兰独立了后，就这乌克兰政治学家甲学者认为讲，这个1932年到1933年的大饥荒，是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甲种族灭绝。那讲以上的那种状况，他们的政策哈，照安尼来看，真的是要把整个种族给灭绝掉，安尼讲真的不为过啦。啊，不过这些亲俄罗斯的政客啊，甲俄罗斯政府呢，喜欢对这款的叫法这种说辞哈。那因乌克兰大饥荒纪念委员会哈，伫这2003年的已经伫意大利维亚琴察举行会议，并且签署声明，要求意大利政府跟欧洲议会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有计划的种族灭绝。那乌克兰国会跟许多国家乌克兰人社团呢，对普利策奖委员会该发出呼吁，要求撤销1932年颁发给《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沃特·杜兰蒂的奖项。为什么呢？因为这沃特·杜兰蒂是报道了苏俄五年计划的系列而获得这个奖项。你可以知道，他也知道乌克兰发生大饥荒的情况之下，他是隐瞒了这一个惨剧的真相，而且更严重的是说，他报道口里面口口声声说乌克兰根本没有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所以乌克兰人嘛要求说撤销这个记者获得的奖项。那乌克兰人呢，伊嘛甲11月22日定这饥荒纪念日。那一直到四年后的2006年呢的饥荒纪念日开始，乌克兰呢各城市嘛下半旗，并且在他们的国旗缠上黑丝带，向大饥荒的死难者来致哀。第七天呢，乌克兰总统尤申科呢跟议会他们呢会主持大饥荒纪念馆的奠基仪式在2006年这一天，并且呢举行烛光哀悼活动啊，转乌克兰电视台跟电台节目都停止播放娱乐性的节目，作为对这件历史的哀悼，这些受难者的哀悼。这应该是爱好于真相大白的，所谓人类曾经做过的非人道的事情，屠杀人类自己本身同类的事情，都应该爱好这真相公布出来。就说中国的六四天安门这个事件，中国的这个十年文革这个事情里面有多少不堪闻问的东西，应该都要让人知道，包括台湾的二二八事件更加要让人知道。这是一个国际联合之下国际不闻不问的情况之下让它发生的。那时候只有台湾自己在这台没人知道，其实美国知道，中国也知道，当然刽子手是中国。那么美国呢，明明就该就来台湾接受的这个美国呢，他们也知道，可是呢他们呢闭着眼睛让它发生。那这款的历史的事件应该爱好后代的人都知道，所以这些真相，这些所谓的资料，这些档案应该都要把它解密。就像那种纽伦堡大审那样感谢所谓的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犯，像说德国纳粹怎么样杀犹太人，怎么样灭绝种族灭绝犹太人，这块的事情都要给公布出来，都要给审判，让他们有一个公德。也是借由这样子的审判呢，让世界的人不会再重蹈覆辙，让大家有这样子的道德感，培养人类的人道主义、人道精神。那全世界有这普遍的人道精神的话， 特别够这款的种族灭绝行为来发生。那台湾的228事件到今嘛呢，要各部节真相出来，没有把所有的这个机密，所谓的机密文件解放出来，才会导致说台湾的社会的分裂。因为说辞不一样，相信选择相信的人，你相信哪一个事实，哪一个说法，那相信不同说法的人就会产生了对立，这就是造成社会不安定。所以说历史要给他一个真相，要还原，要公开，不可暗藏之，而永远都有人会争执，不可暗藏，你就要把那些证据拿出来，事实上的发生的这些事情，而且它是有凭有据的，不容任何人来胡说八道，来扭曲，这样不才有法度和一个事实的真相可以让大家信服。别说我说的这是真的，他说的是假，他说的是假，我说的是真的，他说的自己是真的，别人都是假、所以公布事情的真相是促进社会和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也是促进人类和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绝对不可以省略。所以228如果真相没有公布，那么台湾社会不会有和平的一天，不会有和谐的一天，永远会存在着对立。你看一个历史事件，一到现在60年啊，哦，62年了。然后呢，这么久的时间，你看那阵发生的时阵的人，看过的人渐渐的都在凋零哈。其实像这个事件，只要当时候还是小孩子的人，啊、哦，1947年还阁是囡仔的人，伊可能到老贝啊，一去入学去读册，他收到的资讯，他收到的讯息跟家长他们当时候知道的事情已经不一样了。伊当时的囡仔到大汉，他也不清楚228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再加上党国教育，他可能真的就是会去领察这杯，认真。国民党哦，台南的人呢，就是像教科书里面所讲的，这伟大的民族救星哈，那不因呢啊，台湾的一间好共产党吞灭的去啊，是因来保护台湾的，而事实上是他们来屠杀台湾人的。那不是因来，其实台湾早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不会把中国的内战延续到台湾来。如果他们没有来，台湾根本没有那个危险。那东西毛泽东，他就同意台湾独立吧，他就说台湾应该要独立。那个也不是他能不能同意，但是他认为台湾应该要独立。可是他们国共内战，蒋介石逃到台湾来之后，把他们的仇恨、他们的战争、他们的对立延伸到台湾，把台湾的人民呢？无辜的人民呢，卷入这一场战争来宾。但到今嘛呢，因为完全没反省讲，因为台湾做什么代志，还一直沉醉在自己所制造的这个谎言里面，讲啊，那无因来哈，台湾早就共产党吞灭去啊，那无因来呢，台湾未这样发展，啊，无因的建设，台湾未这样成功，无这经济奇迹。但是以当时候台湾的社会状况，台湾人民的素养，他们来是跟台湾的这文明程度落后，往后拖了20-30年呢。那阵台湾人民有高度的自治的自律的这种精神呢，而且真有学习的人，真愿意贡献社会，真欢喜讲会当摆脱殖民统治的人是这样啊，这弄些热心。那个热情要来奉献的，这款的社会哪会不好？这款的社会如果没国民党来，绝对的发展了比现在更好，以那东西人民的素养来说。可是很不幸的，不只是我们的这文明程度那种拖倒体，甚至卷入了国共内战里面，一直到现在他们对台湾的多少也还没愿意做一个 辛苦的道歉，做一个公开的审判，让这个事情会当非常的清澈的呈现，不容二话，应该说不容他们再质疑再扭曲这件事情。那就是因为因阿哥无这个反省的能力，这个社会无强烈的要求公开的审判，还原历史的真相，所以现在还可以让他们为所欲为，让他们呢对国共内战变成国共和谈，然后呢因国共两党的事情变成说爱整个台湾该拖下去，之前国共内战拖累了台湾，现在国共和谈照常要拖累台湾，像说现在要开放中国的学生来台湾读书，可是呢中国的异议人士王丹他就发现说这有存在很大的问题啊，什么样的问题，他在这个学校的演讲的时候呢就有那种中国的留台湾学生呢长期的霸占住这个议会的时间，演讲的时间两点钟的时间，他们的轮流发言呢，做长篇大论的轮流发言的占了一点钟去，他已经警觉到这是有组织有计划性的学生团体了。学生团体呢他们就像那个国民党以前渗透入学校校园那样的行为，他们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还先赶快被渗透到我们台湾学校里面，他积极的参与社团，然后参与社团呢还积极的竞选社团的团长学生会会长丁丁诶，所有的里面能够掌控权力的位置啊，对王丹这款演讲会上面无理的发言呢，这不是跟他一件代志，正经啊，底下新代嘛是有中国的教授在台湾的演讲，就极力的为这个中国共产党来做辩护。这样像这个爱的十个条件热比亚的这个纪录片，他呢是完全的不顾什么人权人性等等元素，他就是替中共做辩护，他中间也有中国学生啊做非常激烈的反应，无理的发言。那这个是还没有开放中国学生来台的来台念书哦，都已经有中国留学生在台湾读书啊，那他在像他讲的一年要开放好几千个人进来，他老公有组织有计划性的进入台湾的校园各个校园，他的丁宇公因紧中国安慰兵来到台湾，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你看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在苏俄在乌克兰在高加索在波兰做什么事情，是说那是过去事情就没这样，那是波兰乌克兰现在独立了哦，那个共产党去用推翻了，那么他们现在是现在没那个事情，不过你看在中国共产党还在存在，共产党中国的共产党还有这种事情吗？屠杀的事情没有，还有啊，在吐蕃在东土耳其斯坦继续在屠杀啊，继续在镇压啊，跟对法轮功的人同样继续在关押在搜捕啊，为了要维持他的政权他的独裁的政权，他是无所不用其极，任何的手段他都可以使出来，到现在他们还是这样在做的，这个中国共产党还是在屠杀人民的中国共产党，如果让他们真的通知到台湾之后，台湾当然是成为被屠杀的对象嘛，因为台湾人已经有民主自由的思想了，虽然它还不够成熟，但是至少我们是朝着这个方向走，而且已经有这个想法了，这个领地啊，那这块呢思维绝对是威胁到中国共产党的这政权嘛，当然对于是一个眼中钉，必须要改拔除。 伊讲是毋是会伫台湾造成大屠杀？这是一定的道理。咱以前嘛捌讲过，苏俄伫共产党伫作者为拢造成作者悲剧，伫波兰有卡廷大屠杀，然后还有古拉格集中营，还有乌克兰的大饥荒，而且波及到俄罗斯高加索、伏尔加河流域等等的所在。那对这些国家来讲，他们就必须要在文化上面不停的关注这些历史问题，因为呢，人一旦失去了历史，忘记历史，他们就会被某一些统治者利用，那这样的话暴力跟历史悲剧就会再度重演。所以为什么记住历史这么重要？为什么我们台湾在办事件一直不能忘记的台湾，我们国民党一直不爱让我们知道台湾的历史，就是因为要爱让我们忘记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历史记忆是断层的，断层这样他要通知台湾人的金融一样，然后他要利用台湾人也很容易，这就是历史的重要。他们知道他们比台湾人更清楚历史的重要，所以他才不让台湾人知道台湾史。所以全世界的人不只是说发生在礼拜台湾人关注在礼拜，发生在乌克兰，乌克兰关注乌克兰大饥荒，或者是说发生在苏俄人不要忘记古拉格集中营，发生在德国有那个屠杀犹太人这些代志，不只是当他们本身的受害者必须要关注之外，应该是全世界社会来关注这些事情。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在打 H1N1 疫苗，那应该不只是说因为注射疫苗而致死的这些案例的家属自己来关心这些案例而已，应该是全台湾的人一起来关心。是怎样一直跟我们说这些疫苗安全，可是呢却有人注射之后死亡，像在国外他们呢注射之后他们会持续追踪注射这个疫苗的效应，然后也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追踪，因发现说有些疫苗其实并没有效果的，所以他们回收了80万剂的这种疫苗。而我们台湾呢第一次国光生技公司第一次这类疫苗，然后呢竟然呢也没有去追踪说到底是有效还是不好，他甚至呢连人体实验都没做完整，跟他这两个月而已，而且好个副作用其实根本就不清楚的状况之下，我们台湾已经全面开打接种，那应该是说持续的追踪。可是呢我们的健护是怎样，我们的卫生署是怎样，只要一发现问题他就是一句晕针带过去，不就是另外一句初步研判与疫苗无关带过去之后也没有人再追究那到底是有关还是没关，那再进一步研究下去到底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现象。然后如果说注射疫苗死亡之后呢，他们就说这是因为他自己本身长期的慢性病什么其他的疾病所引起的，都是这样带过去，那个孩子住了几天就死去了，本来是活泼健康的小孩，他们也说这是小孩自己本身的健康状况的问题。那这样子像这款草菅人命的这种态度，难道只让这个受害者家属自己负责自己关心吗？应该是全台湾的人一起来关心，这个受害者是他，可是哪一天可能这个受害者是自己的亲人。赶快呢中国现在在屠杀突破西藏打压法轮功，我们当然是要替他们声援，不然连刚呢一般要研究这种卡波来说台湾被统一是迟早的事情，然后 我们自己就沦为受害者，那时候要找谁伸冤？所以乌克兰这个事情现在呢要去审判斯大林，应该是大家都要共同来响应的，应该都赞成的鼓励的。就说美国呢 Fox 这个新闻网来制作的，他们就在这乌克兰拍摄有关共产主义的犯罪，共产主义制度犯罪，这对当然帮忙厘清这乌克兰，或帮忙呢让大家了解乌克兰一段悲惨的岁月。那除了这个纪录片之外呢，电影改也拍摄有关于大饥荒的电影，那这些都是非常的好的帮助，帮助世间的人了解穷山洞这制度对人类的灭绝屠杀，应该全世界都要支持。像说欧洲安全跟合作组织议会已的通过决议，谴责所有的集权制度，悼念大饥荒的遇难者。那目前已经有十多个国家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人的民族灭绝行为，这应该就是全世界共同来谴责这样的行为的啊。可是很可惜的，就是说作为联合国所谓的要世界和平的维持的这个组织呢，他们属下的委员会呢经过讨论决议说，底界去年2008年是不把这个乌克兰大饥荒问题列入议程讨论的。为什么不把这个议程列入讨论？主要的就是俄罗斯的反对，因为俄罗斯一直说这是历史的问题，伊甲这个政治化，这个代志政治化是不合理的。所有的屠杀者跟他的说辞都赶快哦，只要你去指责他，他就说你在政治化，你在犯政治化。所以呢，按内来讲，都没在一起解啊。只要是指责，就是政治化，就没有理性，就只有台湾，好像台湾就只有蓝绿啊，所以都没在一起解啦哦。按内来解，你就是在恶意批评别人。然后为你自己呢来加分啊，就是完全的意识形态，完全的就是政治，那政治就会是不合理的、不理性的。所以你卖好人一种啊，不要把事情政治化，记得错误的观念哦，放在你的心里面。只要听到人家这样讲，啊，你的点起，只要听到人家讲，你就同意啊，不要把事情政治化。或者更严重的，只要有人提出批评，你就会想说啊，你们又在搞政治了。那什么东西不是政治？你在这个团体生活里面，当然每一项事情都是政治嘛。那当然除了你自己个人的私事之外，所有事情都也是跟政治有关系。那不要大家谈政治，这是什么人想跟希望的，那就是统治者，尤其是独裁的统治者最该希望的，他们最该常常说的就是我们不要谈政治，教导人民卖公敬敌，教导人民呢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政治化，因为他们不管他们就批评嘛。所以你如果说相信不要政治化，不要谈政治，你真的是说的，那就是要准备好拖累了水一样，就好像动物农庄里面那些绵羊顶管说什么他的对立说什么，即使呢他跟他讲出来是跟他之前所信仰的是完全相反的东西，他也说得很欢喜，这些绵羊也说得很欢喜，那种好骗的绵羊，台湾人你敢是好骗的绵羊？今天咱讲乌克兰的大饥荒的这个事件，我们要想到的当然就是台湾礼拜的事件，当然就是中国六四事件，当然就是中国的突破东土耳其斯坦的人去被屠杀的事件。不然说啊，你又在老调重弹，你又在犯政治化了，有哪个地方没有政治啊？请你举例说明一下好不好？哪一个政策不会影响到你，也请相信不要谈政治的人说一说吧。 咱的故乡，咱的头时间嘛到啊，感谢大家收听。爱记的历史的真相，绝对要让它水清石见，绝对要让它厘清。历史的审判是不能免的。大家再会。